最近每一节课我们都觉得很精彩哈、啊。那当然，一样的到641节还是很精彩。那如果说我们念过《个人实相本质》，如果你把这一本书合起来的话，这本书如果你合起来的话，那你觉得从《个人实相本质》当中最能让你觉得最重要的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说。他其实在最后的第21章、22章的时候，他一直谈到肯定与接受，对自己的肯定，对现实环境的接受，对已经产生事情的接受。那如果很多事情我们不接受，我们自然会产生情绪跟痛苦。如果说我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很不满或很伤我的心，那不管再怎么样的不满，不管再怎么样的委屈，它都发生过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接受的话，你会把大部分的那个这个浇筑，或者是说你的能量，你会专注在那个部分上，所以因此你就没有办法把剩下的这个注意力放在你现有的这个人生的创造上。所以肯定跟接受呢，我觉得是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如果合起来这本书的话，应该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你可以看到，在《梦计划价值完成》这本书快要，应该说是整个赛事书的几乎是近的结尾，因为到了健康之道的时候已经都在医院里面了嘛那最后结尾的时候，赛事一直一直希望鲁伯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接受你自己？所以他弄了一个叫心连心志向，那就是说我数算我自己的优点。我数算我的成功，跟我数算我的缺点一样的重要。但是我们很多的情况呢，我们会比较去看看自己好像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没有做好，什么地方没有做对这样子。那他这一节当中呢，第一个他就用一种方式来谈他说一个艺术家用他的意识心、用他的创造能力、用他的肉体跟用他的内在资源，在创造一个雕像或者是画像，如果你是一个画家，你大概会用什么方式去做画作？当然就是你的这个创造能力嘛，当然就是你肉体去画画的那个能力嘛，当然就是你的意识心嘛，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灵感嘛。那这四种东西呢，你在作画的时候你是用这种四个东西做你的画像，这里有一个。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当这个画家、这个艺术家很慎重的决定要创造一个雕像的时候，他就自动的会把他的能量灌注在那个方向上。我们之所以称为人，是我们用我们的能量在创作我们的人生嘛。那如果你是画家，你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个画作上，当你开始注意它的时候。”你的能量就自动的灌注在那上面了。那我觉得啦，因为他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约瑟好像不在，有一点心不在焉了，那他就说开玩笑的说，赛斯晚安，赛斯开开玩笑说，你准备好上课了吗？那约瑟说大概吧，他说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有点心不在焉。那所谓的心不在焉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样讲我们能够使用的一个注意力，它其实是我们用来感觉这个世界，用来创作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本钱，叫做心灵货币啦。那可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在我们的创作上的时候，那当然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创作。比如说我如果因为什么原因？那让我没有办法专心在我现在的工作上的话，那么我现在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好嘛。比如说，我如果很怕讲话不好，那我拿起麦克风我就很害怕。那我一旦没有办法把我的专注力放在我所要讲的事情上的话，那我就会讲得结结巴巴嘛，对不对？如果说一个人跳舞，那他没有专心在他的舞步上的时候，那他自然而然。因为害怕，用恐惧的关系，他的跳舞就乱七八糟嘛，就好像你如果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你自己唱歌可能唱得很好听，可是拿起麦克风你就没有办法唱了， 我记得有一个歌剧很好笑、哦、就是有一个大概是剧作家吧，他发现有一个人唱那个意大利歌曲唱得真棒，但是他什么地方听到呢？他在他洗澡的时候听到的，他去他家，他正在洗澡，他就听到他在唱了意大利的这个歌剧，那简直美到不行，他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问题是他把他引到剧场以后，好惨的，根本不能听、哦、最后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他在剧场上、哦、去盖一个浴室，那这个人就在那个剧场的中间在边洗澡，没有让你们看到，然后边唱歌给你们听着，那这样就成功了。所以你看，这当然有一点是开玩笑，那听说也好像有实际上有这种情况，所以他有写这种剧本了。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能不能专心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或者是我们所要创造的人生上的时候，那个东西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你要问我说，念了这么多的赛事书，那归纳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谈的话，它会是什么？好，其实它就有两个东西而已。第一个东西就是尽所有的可能去表达你自己，好，因为你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那每个人的本质不一样，那你具有表达这个事情的一个能力跟能量，对不对？那你只要专心在自己的位置上去表达的话，你不要去管别人的眼光，你也不要去管别人是做什么，也不要想去跟别人去比较或这个竞争，而你只要专注在自己的能量所在的地方的话，那么你的表达会是最好的，而且会是最美的，而且最能够引发内在的能量出来。如果你是在想、哦、这个赢多少、能够赚多少钱，或这个位置有多高，那不好意思，你就没有真的在自己的位置上了，这是第一个。如果你在你的表达的能力上的话，那么你的能量的状态会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摩擦会最小，好，然后它能够得到后面的支持会最大，就好像你把弓对着你的标的，那么它当然可以射得很好。如果你一个枪没有这个子弹没有放在枪膛上，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射中目标嘛。所以假如你的能力，你现在所形成的能力在你的范围之内，你尽其可能去表达，而不要去管名声地位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时候，那么你的表达会是最顺畅的，而且后面的推力会是最大，而且你的精神状况会是最好的，而且你会在一种敏捷的状态跟恩宠的状态。什么叫敏捷的状态呢？就是非常清晰。什么叫恩宠的状态呢？就是你充满了力量。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我不管任何时候，我绝对站在我肯定我自己的存在，以及我接受我现在所有的创造的结果。假如说我非常失败，我也会很喜欢我现在的失败。假如说我非常成功，我也 OK， 我喜欢我的成功。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你今天不管再成功，那么一定会走到一个阶段，就是有一天，如果你叫那个叫成功的话，那么一定有一天你是会脱腿把它像沙滩一样扫干净，对吗？所以真正来讲的话，你如果不能够肯定你自己的存在价值的话，假如你认为你不能肯定你的存在价值，你不能对自己的发生的事情接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走在你自己能量流里面了。所以肯定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以为这个很简单吗？其实没有，非常困难。好，假如说是肯定自己的意思是什么？你看到你任何的行为，你都没有批判。你在你的家里所看到任何人的行为，你也都没有批判的。你看自己的时候，没有说哦，太高、太矮、太瘦、太胖，啊，脸黑了，或者是我现在怎么这么老，啊，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如果在你的脑海当中没有批判自己了，好，哎，我这样讲，哎，怎么搞的嘛？啊，我这样讲，我又说错了。因为你一直在一种责罚自己的时候，那你觉得呢？你的能量有没有一直在注意着我怎么样才能够不犯错，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你的脚步会走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的心态一直处在一种我是不安的，我是不好的，我是没有价值的时候，那么请问，那种心态所创造的人生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的心不是在一种安稳状态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肯定自己，那么其他都不要说了，因为你一定会跟别人竞争，你一定会批评别人，一定会批评自己，你一定回到自己前来的不舒服的状态。我在每一刻都是非常非常紧张，你就没有办法说到做到那种叫心智放松的程度。那如果你心智没有办法放松的话，换言之就是什么，你的判断很不准确，甚至无法判断，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直觉力无法开花，那再来就是你跟内在的这个联系，也就是后面那个智慧根本进不来。所以如果说你要问我说，恰是你学了那么多赛斯，那么最重要的是哪两个东西，我跟各位讲就是这两个。好，第一个就是努力的去表达自己，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要努力的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后面有一个东西，对不对？就是你对自己有没有肯定嘛？因为如果你没有肯定的话，你怎么努力去表达自己？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的一个人在按照我们的觉把意识来解释，在谈个人是实相的这个创造的一开始哈，他说，当你是胎儿一开始的时候的，你就先看看我在这我选我要的那个环境，我那个家庭，然后我父母的 DNA 来让我觉得我如果要过这个人生的话，这个人适不适合我，然后就开始形成你的身体形象，形成你的智慧，然后形成你的一些基本信念，因为他你的父母亲的基本信念会直接影响到你。好，然后因此把你想要显化的那个部分呢，他把它显化出来。如果你看到这一节，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你看花心大师好像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花好就是要让它开了。好，无论如何要催花开，催那一朵花开，你只要花让它开，让内在的那个想要表达的部分表达的话好，那么你所有的疗愈都会被疗愈，你所有的困难都会被解决，而你所有的难题都不会存在。为什么？因为人你出生为人，既然这个地球它是一个学习场的话，不是要谁都没有问题，而是说你来这边能够学到你要的东西嘛，对不对？那既然你是学习场的话，是不是你来的时候你已经有帮自己编了一本脚本，哦，我是某某人，那我来这里我准备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我把我那个想要过的生活把它显化，当你显化你要过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天哪，我一直在很快乐的里面。我曾经碰到我一个朋友，哦，我去他家很多年没见了嘛，他搬出一大堆的东西，哦，这之前我也讲过，他喜欢捡那个漂浮木，不见得是很大哦，有的很小，哦，他在这个数算他的漂浮木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呢，然后嘴巴是笑歪的呢，然后整个人的精神，哦，你会觉得说，天哪，那个简直其实对他来讲不是几百亿或者几百万或是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灵魂伴侣，恐怕都没有那么高兴的。他在讲他的漂浮木，然后我一直在看他，我在想说，漂浮木有什么好看的吗？那这个东西，这个小木头，这是啊，长得有点可爱，可是有那么重要吗？对啊，可是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喜欢啊。什么是你的兴趣？而你如果在你的兴趣上去表现的时候，你会越表现越优秀，越表现能力越强。那因为内在的能力是无可限量的。好，所以这个是他提到说，一个艺术家是用他的意识性，用他的能力，用他的肉体，跟他内在之眼在创造一个塑像。四个哦，我们不是有所谓的肉体的本能吗？肉体的能力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眼睛好，耳朵好，或者是我的手比较巧，这是肉体能力嘛。还有你的意识心，然后再来呢，你的创造能力，再来呢，最重要是内在的资源。好，那这个时候呢，自动的会把那个能量灌注在上面。我礼拜三在耳湾那边有谈到一个信息嘛，就是说，如果你把香蕉跟呕吐放在一起，你看到香蕉就会想到呕吐，对不对？各位，相反的做法是什么？相反的做法是，如果你把美好或者是很美丽的那个快乐的感觉跟某件事情做连结，即便说是几秒钟或是几千秒钟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事情会带给你什么？美丽。 换言之是你的你本身的这种感觉或者能量状态呢，它其实是放射性的在缩形所有的信息。当这个信息进来，你害怕了，你自己并不知道你害怕，可是它变成你的某些限制，而你并不知道。好，那现在有个简单的方法，就如果你都接近一个快乐的事情、happy 的事情，或者是美好的事情，或对你来讲的话，心情会很不错的事情，好，美丽的事情、快乐的事情，那么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建筑的材料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好，所以我经常在讲一件事情嘛，我花了790块一年去迪士尼乐园玩，对不对？你去看，当你看到人家在跳舞的时候，我昨天也有去啦，好，我都会去，我就常常都会去。你去看那个人在跳舞给你看，竟然美女，对不对？然后装着，也许装，也许自然，我不晓得。好，总而言之，他就满脸的笑容。那你觉得呢？那个 parade 走完之后回到家，你的心是开的，你是很欢喜的。你内在的基础材料是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们要经常去接触我们不愉快的事情，然后把每个烦恼一直在重新去把它品味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接触一些快乐的事情？你去洗个澡，你的身体就好多了嘛，对不对？好，你敷一下脸，或者是说让自己听个音乐，那你的身体心跟心智的状态它就会放松，它会比较好。然后它在这种时候呢，它会产生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一种自然疗愈的作用嘛。因为你知道你的注意力灌注在哪里，你的能量就在那个方向上。那你没有多少能量嘛？你觉得你有多少能量？对不对？呀、yeah. ，所以你有多少能量？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去用你那个能量呢？那能量在流的时候，你有没有让它顺利的流？比如说我就是这么多。我的注意力这么多，然后我把我的注意力用在哪里？比如说，好用多了，烦恼多了，那你就是好困，我要去睡觉了，对不对？你能够用的能量不多，那能量不多的时候，如果说你让它流动又不顺畅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所有事情都卡住了。好，但如果你能量多，你就变成什么？像水桶电容一样，你就是一个。啊，心流的统治，你即使碰到一个，你就另外一边就出去了，所以它是有加速度的作用，这是电容的作用了。好，那假如说我们注意在哪个方向，那个方向自动会有能量在上面，而能量又有限的话，那么你怎么去做？你自己去思考一下哈。所以当你形成你自己活生生的雕像的时候，那对你来说是比一个艺术品更重要。那当然你仍然是行者老路。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你把你的能量指向一个健康，创造一个健康运行的身体。好，那你觉得病是病吗？其实不是，病它是你的能量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所以假如你敏感的话，你可以这样讲，所有你身体上所有曾经发生过的病痛，你都可以指向一个你存在的一个痛苦。那么假如你的心是非常的自由，非常开朗的，然后能量的状态非常好的时候，那我可以保证你至少可以年轻10岁以上，而各方面状态会是在最好。这是路易斯·黑在提吧，路易斯·黑说他好像去做瑜伽吧，然后做了一阵子的瑜伽，他发现他年轻的10岁，而且比年轻10岁前的自己的健康状况还要更好。那不是瑜伽本身，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回过头来觉察自己，然后呢来知道说，其实你身体上的任何的状态，跟你的心态是绝对有关。他这里提到，因为你把那个能量指向创造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运作。那如果说运作不好，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他在告诉你，你有个地方可以更改，好，你有一个地方可以更正。而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处罚呢，是可怕吗？是恐惧吗？还是它是一个礼物？好，它其实是个礼物。为什么？你看路易斯海就好了，他是得了癌症嘛，40几岁的时候得了癌症，年纪我不知道，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癌症呢，大概应该也没什么药医嘛，照现在的科学哈，所以他就放弃了西方的治疗，他自己去找答案。好，那结果现在是什么？结果现在是，如果说这世界上有10个思想上的导师的话，他大概是其中的一个吧，对啊，因为他的书至少估计能卖1亿本之多吧，跟圣经差不多一样多了，对啊。那他很清楚的，为什么他用他能够写很多的书，他写20几本书哈、哦，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清楚的把某个身体的问题跟某个信念做对照呢？因为他自己就是癌症严重的病患嘛，然后他用改变信念的方式让身体完完全全的健康，现在已经90几岁了，你觉得呢？好，那他是很肯定的告诉你说、哦、你的身体的不顺利，你的人际关系的不顺利，你的环境的不愉快，你的钱财的混沌，或任何其他的任何状态、哦、它都指向一个东西，就是你有一个想法跟这个有关。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就好像 Amy 说的，我在梦中我并不知道那个梦的意义是什么，那我现在看到我现在的状态，我还不知道我比如说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或我的婚姻状况不好，或我的金钱状况不好，那它指向我的某个信念，那是我不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信念的基本定义就是那个看不到的思想，信念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好，信以为真的想法，那信以为真的想法这个东西就很难的啦，因为有时候、哦、它是深植在你的内心里面，那是一种自动回应状态了。那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在塑造我们的健康的身体是怎么塑造的呢？他说你不断哦，好，意思说不是一次哦，是不断哦，你不断的形成你的形象，好，不断的画，你不断的画自己。那根据赛斯的说法呢，人一出生的时候，在他意识心有一个最完整最完美的自己，这是最漂亮的那个版本。如果你一出生呢，你完完全全根据内在外在的这个过程的话，你会是那个 最理想的自己。可是问题是，你一出生就会父母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哦，不可以那样哦，啊、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哦，所以你开始就有很多什么防卫公式，走不出来的能，就是被阻挡的能量流，所以你很难流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可是呢，在任何时候，因为你不断在创造你的形象，对不对？任何时候呢，如果你专心一致，而且对你现在的生活有绝对的信心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永远是美好的，你的生命永远是可以在一种最佳的状态，甚至于是说你想的事情，它是基本上它是全然被支持，会变成真的。那现在就是说，在我们想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在我们的底层、哦、他说就好像很多的艺术过程当中、哦、它是隐而不显的。好，人家在画画，你更不知道他下面要画什么嘛，他有一个想法，可是你不知道。好，那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内在到底要把我们雕塑什么。好，比如突然间这个公司把你开除了，你会觉得说哇，天啊天啊，完了死了，可是你不知道哦，原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才是你真正可以发展的地方嘛，你不知道、哦、就是隐而不显。那你可能会说、啊、如果都知道呢、啊、如果都知道就不能玩了、啊、有人会去看已经知道戏码的戏了吗？全部你都知道，内容所有的东西都知道，这种戏好看吗？一个故事你都已经知道了，你自己如果知道你的人生过程，你根本没有办法过人生过程。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呈现在你内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清清楚楚哦，原来我这个老公啊，他上一辈子是我的儿子，哦，他就是来跟我要债的，好，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还跟他结婚吗？你还能够，你要把他当丈夫看吗？这死鬼，是我儿子。但是你如果看早期克赛斯书，他就告诉你说，每一生每一世跟你的重要关系人， 其实都是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一下又是你的丈夫，一下又是你的太太，一下又是你的儿子，一下又是你的女儿，一下又是什么人，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人在绕呀，包括鲁伯耶瑟也是嘛。好，所以我们不断的透过一些场景，一些互动关系，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在什么补偿我们内心的不平衡。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用以创造物质的自己的内在机构是隐在你的意识系的表层之下的。如果你专心一致的时候，你那意识心的企图心哦，你就比较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说直觉力的开花是在什么？一夜的情况，对不对？在一夜的情况，你的直觉力的开花，它会好几倍于你本来的状态。如果在不一夜的状态，你连任何想要去承担这种直觉力的能力都没有，那请问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要不要去试着把自己提升到那种阶段？啊，还有一点就是说，有很多时候你去看，就好像梦哈 ，Amy 谈到的梦境哈，所有我们今天在人世间的事情，都以象征性的意义在指引着我们。为什么台湾人竞选的时候要放个萝卜？因为萝卜叫菜桃嘛，啊，你不要笑，因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哦。假如这个部分给你带来一个喜悦的感觉的时候，哦，它就真的会在你的心中产生力量的。你先说，哎呀，真无聊哎，那颈部还带个十字架，干嘛啊？那人家的人十字架是人家的棺材嘛，钉在那边死掉的，是。可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圣物，只要他认为那个圣物挂在身上，它是一个象征意义。象征意义的意思是什么？它让你觉得完完全全会把那个集中在那边，为什么？因为那是能量所及的地方。那如果你今天要有钱的话，哈，你可不要老是讲到说啊，其实有钱人都是度什么脑满回肠啊，哈，啊，一定没有什么智慧什么之类的哈。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还蛮孤高的，骨头还蛮硬的。但你不会有钱，好，你要怎样？如果你真的要有钱的话，哈，你要象征性的让自己是宽裕的，买一件好的衣服给自己，或者是好好去享受一场大餐。因为象征性的意义是什么呢？象征意义的性的意义呢，是在你的信念当中，你去执，就像香蕉跟呕吐放在一起那个意思一样，你去执一个想法，让你的内在知道说，这个就是我要吸引的那个部分。去拜拜的时候都会把最好的东西拿来拜嘛，对不对？圣经说一定要挑最好的羊或者是没有 杂毛的那来拜嘛，对不对？连那种阿里山纪元主也要选那种最漂亮的人，哦，最美丽的人或最雄壮的人去把它献祭给神嘛。那意思是什么？象征意义的希望我们的内在能够产生更好的东西给我们。那象征意义是很重要，因为你在象征意义让自己觉得说，哎，我是往这份走。好，那路易斯海的这种他的象征意义是什么？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书展，然后有一个尼泊尔的人告诉他说，哎，你不知道吗？你的书在尼泊尔啊，他被翻译成当地的文字，还在书展上在展出。然后他就把这个人的名片，他跟他要一张名片，放在他自己的桌上。他象征意义的告诉自己说，我的书连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哦，都在翻译成他们当地的语言，这就是我说的象征意义。
那象征意义跟迷信有什么差别？
象征意义是你引导，好像我们不是提到说一个中度的身体刺激的话会把能量引导出来吗？好，但如果说你很迷信他说，哦，我只有这个路，那当然就是迷信。可是如果象征意义是说我知道我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的，
是信而已，
这个是引导你自己对这一份这个目标有一个信心，有一个肯定。我刚刚讲过两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怎么样让你回过头来让自己了解到说，我不想跟任何人比较，可是呢我肯定我自己的存在，我不想跟任何人比较。如果说你在一堆鸭子当中发现一只丑小鸭的话， 这只丑小鸭认为它很丑，可是它其实是天鹅，对吗？因为它个子特别高大嘛，那跟人家都不一样嘛，人家会说它是丑小鸭，可能大家都会骂它打它，可是它是天鹅。那现在重点是我们跟别人不会一样，你放心，你永远不会跟任何人一样的。那么你怎么样回过头来肯定自己？因为现在的一个这一节当中的基本的论点是说，好，你今天所要当你出生的时候，你唯一的任务是什么？你好好的去走你该走的路就可以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你碰到任何问题，它都会自我疗愈、自我补充、自我排除，所有的事情都会自我排除，只要你走在你自己的路上。也许婚姻不顺利，不好意思，下面那个更好。也许财务不好，没有关系，下面的更成功。总而言之，因为你的一切的创造，它是内在的一个强力的机构在指引的，不是你觉得的你自己。但是问题是在我，比如说，看，哎呀，没有那么多人在听我的课了，我大概是不需要讲了，是这样的吗？不是，不是，好，我只是用这个来觉察我自己，然后来看看说，哎，我在这个时候，我在任何时候，我今天碰到任何的状况，我仍然会感谢现状，我会接受现状，然后我会引导我自己往我自己该走的路去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表达自己的能力。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表达你的能力，你要表达谁的能力？你表达你爸爸的能力，你不是他呀；表达妈妈的能力，你也不是他。他的信念、他的过程、他的基因状态、他的一切的状态都跟你不一样啊。你表达恰水的能力，你没办法，因为你跟他不一样。好，像刚才丁上你说，你跟 Amy 讲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解你的梦，因为每个人对梦的感觉是不一样。那其实某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引导你。好 ，Hi， surprise。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新生。他这里有一种什么意见吗？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这是猪鸡。
啊，这样。
这是猪鸡。
是土鸡，不是猪鸡。那 Rachel 呢？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就是那个理论，知道我听他要被委骂，要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到老的那个。
对，其实我本来礼拜天我是准备要做一些工作坊的，那我也提出了大概十几项想要练习的部分，那不同的一个角度哈，然后但是呢，因为刚好就被打断了这样子，然后来就没有做这样，但也许我们礼拜天可以做了。这我是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什么呢？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怎么想，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想，对啊。那有时候我们你指责自己，永远不会有益处的，你指责别人，你永远不会有利益的。你指责他，你是希望他改正，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他是 他是先对应你对他的指责，所以他产生什么？产生罪恶感。产生罪恶感以后呢，他就开始有很多的地方，第一他会反击嘛，再来就是他开始会觉得自己不好。可是如果你相对来讲的话，如果你开发他的美跟好的那一面的时候，基本上他会变得更好，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当你对他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那么他会回应你的心态，因为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嘛。对呀、啊。
刚刚那个Charles老师你讲，我们不要批判自己，也不要批判身边的人，看说自己什么地方不好，或者看身边的人。那我自己，我就在想到我自己，因为我两个儿子本来是帅哥，现在变成胖哥，对，而且很胖的那种胖哥。但我就看到我自己会一再focus在他的那个这个体态上的这一点。不如我的期望这样子 ，take me long time to accept， 那是他们的 responsibility。
对，你越专注在这上面的话，那么这个上面变成他的一个，他的一个点的。
对。
好，我今天刚好看到《世界日报》有一则新闻了哈，他说有一个男孩子吧，我没有仔细看的，我就听家人在讲哈，他妈妈过世，他很难过，然后他就把自己吃到哈。很壮，他最后他所有的器官都衰竭了，那他想要减肥，可是在想要减肥的时候就死掉了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呢、啊？其实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的。假如说你今天这样讲哈，因为这里算是有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假如我今天吃很多，好，我吃很多很多，可是呢？我如果信任我的内在的时候，我的内在它会处理到最好的状态。你怎么会不相信？你怎么会不相信说你的身体它是有自我调整的功能呢、啊？好、哦，我们会讲说哦，晚上睡觉你都没有在运动，所以你会胖。事实上，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吃哦，恐怕是最安全的，因为你吃的时候你没有用你的那个自我意识在，所以你内在的处理它会根据你的需要去处理的。好、哦，我。那一天我就跟朋友在提三个东西啦，就是顺便提的，就今天我因为昨天提的，所以我今天就顺便把它写在我的这导文上面。你去看小瓜牛哦，那刚刚出生小瓜牛这么小，对不对？它背后那个瓜壳那个壳啊，那个锅啊，我说那瓜牛嘛哦，我把它瓜跟锅把它混在一起这样。那小小的那个小屋，当它长大的时候，那个。小小的屋怎么会变大？我们要盖大楼房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小房子拆掉才能盖大楼房嘛？对不对？那他怎么做到的？他为什么他的壳可以跟着他一起长大？你去看那个像开口笑，对不对？那小小的开口笑，一小小的时候它就很硬的，对不对？可是它里面长大，外面也跟着长大。就好像你看那个鹅啊，有没有那个 oyster， 它其实小到不行的那个小、哦，可是 oyster 长大的时候呢，它的壳跟着大。你去看我们这小娃娃，好，这小娃娃的头跟它的骨骼 是硬的哦，不是软的哦，都形成了、哦、骨骼都是硬的，对不对？可是它如果长成像麦克这么大的时候，那如果你是个我们说以工程来讲的话，你怎么做？你无法做，为什么？我这个骨骼如果要放大的话、哦、那空间啦、啊，你怎么样把盖好的小房子变成大厦而不用拆？你怎么样把盖好的小房子不拆掉而又能变成大楼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的内在所做的事情，你是根本一点都不要烦恼的。现在重点是在你有没有知道自己，有没有肯定自己，有没有那种勇气尽所有的可能去表现你自己，去表达你自己，而不牵涉到金钱，不牵涉到名利，不牵涉到别人的眼光，而努力的去展现你自己。因为在你展现的过程，如果你有展现自己的话，你的能量状态最好，你拿到能量最多，你的摩擦最小。我用那个电流、电压、电阻跟电容来比喻水流、水压、水阻跟水容，对不对？一样的，我把它拿来当作注意力和心流的这个流量阻抗，跟那个什么压力跟容器。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电容作用是说，我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是一颗电容器， 那为什么它能启动马达呢？因为你本身已经饱足了，对不对？所以这边进来一滴水的话，这边就立刻滴一滴水出去，所以它减短时间。如果说你自己的状态是一种满足的状态的时候，任何信息来，你的处理的方式是根本就直接就反应的，你的直接力动自动反应呢，它是非常具有智慧的。那我们叫直接力开花，就是我们的电容状态，电容是充满的。那你流量怎么会最好呢？阻抗最小，流量最好，对吗？阻抗若最小，是不是流量最好？那什么是你的阻抗？这里告诉你说，注意所在的地方就是你能量所在的地方嘛。那你注意什么？你注意烦恼吗？你注意困难吗？你注意痛苦吗？你注意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提到说，你把你的指向一个创造力的一个象征性意义上面的话，今天一个橘子在代表什么？大吉大利，对不对？一个萝卜叫代表后拆桃，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可以引动你内心往那边走的一个推动力，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能量助力。那我记得我礼拜三在谈课程的时候有谈到两个东西嘛，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中度的生理刺激或者是轻度的生理刺激能够把能量引出来。怎么讲呢？比如说我在散步的时候，那我在散步脚在动，我的其实跟我躺在那边像死了一滩水一样的话，那个两个状态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在身体的动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灵感是满意的，灵感会不断会进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觉得说根本哦无聊到不行，躺在那边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灵感的，那这是一个，对不对？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利用一个象征意义的话，一种轻度的刺激，其实你也会把你内心的那个能量引出来，那叫什么？恒吸原理。什么叫恒吸原理？各位知道吗？它其实你把它引出来以后，它的水即便说是有不同的这个位差，但是它还是会灌进来啊。你怎么样把你内在的那个力量引出来，在轻度或中度的身体刺激，或者在精神一种象征意义的引导之下，你容易把你的内在的能力引出来，灵感引出来，能力引出来。好，怎么讲呢？比如说你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那么在谈话过程当中，你常常会有很多想法出来，因为谈话当中如果闲聊，用不到太多的能量。好，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那些机构是非常有限，任何的艺术创造，都跟梦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在白天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非常强，你做任何事情都想控制，任何事情都用你的判断去判断，对不对？可是在梦境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不会。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放下自我的，当然你在梦中还是有自我，可是呢，是一个比较流动性的自我。在任何的艺术创造都跟梦境是有密切关系，因而你活生生的身体雕像也是跟梦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必须要让你的心是自由的。如果我一直卡死说我吃了2000卡路里，然后我就会长多少肉，除了婴儿时期是这样子，那叫换肉力，就是你吃鸡它有换肉力，比如说吃 1.5 磅可以长一磅的肉。好，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那换肉力就不见了，你越吃它就是它的体重不会变了。
什么地方换肉？
换肉
食物换成
肉的比例。那但是呢，如果说人是按照换肉力来的话，说真的你可能比恐龙还要更高了，对吧？你所有消化的东西都能够造成肉，然后它比例是按卡路里算，是这样子吗？
可是我们还是被消耗掉
啊。根据你的信仰，
或者是我们学来的东西，
跟你浇筑的点，你的信仰，你相信它会是这样，那么它就会是这样。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讲，我已经讲过，我可能他们都不想听的。我从小到大，好，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腰围大概是27、28吧，很瘦。然后我吃呢，到buffet去的，我大概吃了6、7盘了，吃到撑得不行，可是从来不会胖的。然后呢，去吃那个像以前不是有一家什么 清真马家馆嘛，吃那个面都是像脸盆那么大哈，我一定全部都吃完，但是就是不会胖。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胖的？我开始去减肥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要运动，什么 BMI 什么东西的之类的哈，然后就开始接受那些信息，就是说多少卡路里等于多少重量，然后我怎么样，是没有错，那个时候的确就是身材的确是有往下降，可是呢，马上反弹，哦，反弹之后呢，就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我，你说我现在开始不要相信可不可以？问题是我已经在我的意识里面存在这个东西了，
那我们不是随时可以改变信念吗？
对，那没有那么强，那你也很强。好，那我现在慢慢变强了，我慢慢去加强它。我们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能量注意力，或者是说你的意识状态，它其实像漏斗，就是你慢慢进来的，你会慢慢把它移掉。如果我现在焦注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看这件事好伤心好伤心，你若不移开，你就一直伤心咯。可是你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要再回来看说，哎，奇怪，我当年怎么会为这个人这么伤心呢、啊？怎么那么奇怪啊？我怎么为这个事情会那么难过？我去，神经病了、啊、我。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焦注已经移开了，你移掉之后再回去看，你会觉得真的没什么了。所以他说好、然后这里他提到、哦、他说梦对身体有很大的治疗性。那反过头来讲，因为我一开始今天的 email 写就花自芬芳、哦、然后水自流、哦、万物浑然自天成，对不对？意思是什么？所有的树都没有树医生，所有动物都没有动物医生，可是他们都用一种最好的方式在活着。那我们人，然后发现好多好多的病的名称，然后好多好多治疗方法，可是越治疗病的种类越多。如果是跟这个医学有关的医生，就会发现到以前癌症没有那么多种类，对不对？那现在种类越来越多。那其实这一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你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因为内在的问题，而且内在的问题没有错，它的确是用医学可以处理掉了，可是那你内在问题没有处理掉，对不对？他会不会想在其他地方去表达？中国人在以前的这个说法当中，就有一种说法，就是引绳而结之啊，其结必有处，就是拉绳子拉得很紧的时候哈，一定有个地方是断掉的，对吗？好，你把那个地方绑好了，可是问题是拉力还是大，还是一样啊，那会不会再断？所以不是去哪个地方把它结起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拉力要放松嘛。如果你拉力一直拉着，那么绳子一定会断啊。好，那我现在这个补好了，它难道不会找另外一个地方去表达吗？因为拉力在啊，内在问题没有解决啊。好，可是呢，他告诉你说，你今天再大的病，再大的痛，再大的问题，不好意思，你的内在全部都知道，然后全部都会帮你解决。然后这里告诉你说，梦对身体有非常大的治愈功能，因为如果你不抓的话，它就会自动解决。好，如果身体上有任何化学的不平衡，常常会在梦中自动会被改善。你觉得你为什么要做噩梦，你知道吗？所以在噩梦的时候，在白天你编下来的那些道德修养你不敢表达那个部分，其实透过噩梦用一个交感的方式让它亢奋起来，然后让它产生一些身体上的荷尔蒙，然后把它解掉。好，那为什么你会有时候做的那个梦好像很凄惨 很冰冷，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太亢奋了，你的身体一直在非常亢奋的状态，然后呢，它是用这种方式来把你拉下来。你知道为什么男生大部分都高血压，为什么女生大部分都低血压吗？我说大部分啦、啊、但是如果是做生意的女生可能也是会高血压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一种亢奋的状态嘛。那高血压代表什么？压力大，处理事情多，然后各方面很繁忙的事情多嘛。那低血压是什么？无法处理任何事，无力感，失败感，好，没有用的感觉。 处理不了的感觉，所以他会有低血压的现象。有低血压的人，你去观察他的一个信念当中，他应该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行了、会有这个现象。我是观察我的朋友，我不讲是谁了哈。你去看，我们还是在强调哈，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一个交感神经是把自己拉亢奋的，那副交感神经把它拉下来，对不对？那平常的话，你放心，它会自动调整嘛。那什么时候开始不能调整呢？交感过高或低，副交感过低的时候，超过它容忍的界限的时候，那你觉得精神上不是一样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使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创造能量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啊。好，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哈，在梦中他就会开始产生一个，比如说太高，那他就做一个冷静的梦；太低，他就做一个噩梦、亢奋的梦。然后这个当中呢，他其实在什么？他在疗愈你的身跟心，不是只有身体啦，不是只有身体。为什么？因为你感觉一件事情，然后会怎么样？感觉以后会什么？会有记忆，对不对？也许不是你现在还记得东西，但是它在潜意识里面，就好像我们在提到说，一根香蕉跟呕吐放在一起的时候，看到香蕉就想呕吐，对不对？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被植入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一样的，在梦中你感觉到了，真的感觉到哦。你做梦跟平常差别在哪里？根本没有差了。我跟各位讲，唯一的差别是什么？你跟身体没有连结而已嘛。我醒时我在看东西，我在听东西。我做梦的时候我没有看，我没有听吗？有啊。那唯一的不同在哪里？你的感官跟身体没有做连结而已啊，是吧？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就好像清醒的情况一样，你会做一样的事情，也就是当你在清醒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一件事情，我碰到一个车祸，我看到一个悲剧，然后你会产生一些感觉，对不对？然后产生一些想避免它的这个想法，对吗？你在梦中不会吗？你要感觉同样的事情啊，你以为醒过来就忘记，没有，它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它在你的意识田里面。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因为它要调理你的身体的荷尔蒙，跟调理什么？调理你的心灵。所以他说哈，在梦里面呢、你扮演一个角色，我是都是念角色了，不过角色就角色吧，
两个都可以啊。
你听角色我常常会听不懂，但听角色我是知道的。好，反正你在梦里面扮了一个角色哈，那创造性的解决很多的不平衡的状态。好，那我们这样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出生为某一种人的话，我们难道不是扮演一种角色来处理一些不平衡的状态吗？难道不是创造性的在解决我们内在的那些问题？如果不是，那你干嘛来？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好的？还是那两点呢？第一个就是尽其所能的去表达你自己，不要跟别人做比较，表达自己就好。第二个呢，一定要肯定自己，一定要接受自己，不要那种没有价值的感觉，不要把罪恶感一直往身上放。对，你觉得这事情不对，但是只要觉得不对就好了，不要有任何什么罪恶感在身上。因为如果有的话，然后你就发现到你有界限了。当你有界限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什么？那是你的阻抗，也就是你的流量的一个限制点了。这样，所以他说，从很多的角度来看，我不能念这个是绝度吧？从很多的角度来看，一个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梦，可能对某个人相当有益。为什么？因为他把他受到的抑压情感释放出来，解决身体的紧张，身跟心都受到帮助，对吧？抑压的情感，身体的紧张，那你平常为什么不就这样做呢？对不对？你仍然可以让你的情感释放出来啊。想骂人，到别的地方好好去骂一下，对不对？想哭，你为什么一定要说男人有泪不轻弹？好，然后你情绪不释放出来，你的 身心状态就很不好嘛。你今天不释放出来，他只好利用什么晚上的时间帮你去作业嘛。可晚上时间还是很宝贵，因为晚上时间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那每天都在修你家的车子，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那个身体的破车，他拼命在修，那为什么不干脆修好，那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出游吗？他说你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梦，它是让你的紧张的情绪释放出来，然后解除身体的这个紧张。那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经常的借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做梦的治疗，然后我们的身跟心两边都很大的调整。那各位，你从这一点看到什么东西？不只是身心的调整吧，你要看到一个事情是说，你根本在任何时候都被呵护被支持嘛。你们要看到这一点吗？是你自己要做梦吗？是你要做那些梦然后让你身心得到疏解吗？不是吧。可是为什么他会呢？因为他有自立嘛。那为什么会自立呢？就表示后面有一个什么，你跟他的自己一直在呵护着你，所以你从来没有孤单过。那既然你没有孤单过，你为什么不能勇敢往前走？你知道我意思吗？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你连晚上做梦不知道的时候，你那部破车是拉到修理厂，是拼命在修理的耶。那身心上跟你做调整，因此你的肉体是受到梦境的影响。在梦境里面呢，它可能有些东西它是一个象征符号。好，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假如在梦中它用象征的符号可以把你的身跟心都修好的时候，难道你不能用象征的符号在你醒时的时候去做吗？比如我现在做生意，你可能买一个那个蟾蜍在那边说我是集钱集钱就集，对不对？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是那么有效的象征符号了。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找到一个方法，比如说像 Louis Hay 的那种方法，就是我把一个尼泊尔的人的这个照片这个名片放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看到他我会很大的鼓励，对不对？我最近是有一个朋友从维也纳那边过来说要来我们这边上课，他为了要来上课，他专程买了一张机票来这边两个礼拜。那我想他来的时候我应该跟他要一张名片放在我的桌前，哎呀，人家从维也纳都跑过来了，谢谢一程哦。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随时去创造你自己的象征符号象征意义。好，那这个象征意义对你来讲的话，你在有意识的，当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人生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有意识的把自己的信念导向你所要去的那个地方？有意识的哦。那怎么样有意识？什么叫有意识？象征意义是一个有意识的方向啊。好，截图方式是一个有意识的方向啊。比如说我希望我的生意 很成功，我可不可以把自己画成把那个图像画出来，坐在一个百人的大公司面前那个大桌子，但这也许不是你要的啦。我说如果你是要的这个，或者你要的是一个幸福快乐家庭，对不对？你把那个你理想中的先生理想中的画面的这个部分全部都画在那边，然后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这是什么象征性的有意识引导自己的方向往那边走。不要小看这个东西，真的不要小看它，因为那个是我们说在一个中度的轻度的精神上的刺激或身体上的刺激的时候，它容易把你的注意力，我们一开始都提到什么，你注意到什么地方的时候，能量就自然而然就流向那个，就专注在那个地方去了。那你为什么不能去结构自己是很棒很好很幸福很快乐很丰盛的这个人生呢？为什么不去做呢？各位知道我意思吗？你何必什么周公解梦，你白天就有意识的把自己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好，人家洪秀柱，对不对？要秀柱节，对不对？奇怪，他这个人是谁啊？我从来没有听过，对不对？那我以前没有听过了，真的没有听过。可是人家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可以啊，对不对？他 present 他自己啊。那当然他成不成我们不晓得了，但是至少他现在浮出台面了嘛，对不对？他成功一半了嘛，或者成功八成了嘛，对不对？或许成功100%了，或者120%了。为什么？因为多的是大佬啊， 对不对？那所以你怎么样看你自己，你怎么样看你自己，就是你人生会怎么过。各位，这是铁律啦，你怎么样看你自己。那你不断批评自己，哎呀，我这么胖啊，我越老了，你看我这个还能做什么，年纪这么大了，我现在下半辈子就是要好好来 养老，然后我还能做什么。好，这是你说你怎么看自己，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有意识的象征性的把你自己引导到那种死胡同的路上去，对不对？人家路易斯海路易斯赫，我说路斯还是赫，我也不晓得是路斯还是赫，
在海里的应该是路斯吧。
我们以前依然是很多白路斯啦，呀，但是路斯赫那种赫叫做路斯，路易斯赫哈，那是5岁被强暴，好，然后30-40岁被离婚，然后得到一个重症癌症，然后又没有什么学位，然后也什么都不是，他现在是美国国宝，哎，90几岁了，你这样回事吗？你怎么有可能轻视自己？你怎么有可能把自己丢在那个不重要、没有价值那个角色上？各位，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你怎么样肯定你自己？你回头肯定你自己好不好？不管你今天是谁，不要相信恰子说的话，相信你自己说的话。不要相信今天任何大师告诉你什么，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你是唯一在过你生活的人，你的梦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人生的答案只有你自己了解。啊，可以参考了，你不来参考，我这个读书也看不下去，开玩笑。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肯定自己是最重要的，因为肯定自己之后呢，你才有可能过你要的人生呢。好，还是再讲一次哈。个人身上本质，如果这本书把它翻掉了，不想再看的时候，你觉得它的结语是什么？肯定你自己，肯定你的人生是美好的，接受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只有肯定跟接受，你才能安心。当你安心，你才更专心。当你专心，你才把这个能量能够专注嘛。当专注的时候，那个明解的感觉跟什么恩宠的感觉跟什么创造力才会全部都出来啊。就这么简单，这第一个。第二个什么？你肯定你要尽可能去表现你自己。好，什么叫表现呢？就好像一只毛毛虫，它要开始变蝴蝶的时候，它一直不断的试啊，一直试到自己可以飞为止啊。不要靠别人啊，好，不要听信那个什么要什么这个独尊什么东西的哦，不要这样子哦，因为只有独尊你自己，好，独尊你内在的感觉，独尊你的特别性，你没有独尊任何人，也不需要独尊赛斯。坦白说，我自己学赛斯这么久，我从来不会认为说我要独尊赛斯，我只是赛斯是我的一个主轴，我的参考一个主轴，但是我要独尊谁？独尊我的感觉啊，独尊我内在的那个特质啊。独尊我的感觉基调啊，我独尊水。如果我只能独尊赛斯，那其他东西不要看吗？那我的自由在哪里？那这个赛斯思想告诉你是什么？自由的思想啊，对不对？那既然是自由的思想，那告诉你说我只能在这里，不能够移动。天哪，你这样回事吗？没有错，你以这个做主轴，你专心在读这个东西是没有错。我也花了这么多时间，可是我参考过几百本书、欸，几千本书，几万本书，欸，对吧？我各个角度我都去参考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哦，独尊是蛮好的，但是独尊如果变成一个工具，那就很不好了。好，当作是打人家的工具，说哦，你这样讲不是赛斯 ，OK， 不好意思，我就是我的想法，好，了解吗 ？OK， 我比较调皮一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尊重自己，对不对？肯定自己，接受所有发生的现状，不管现状是多不好哦。好，不管现状多不好，你要把它当作是什么？可爱到不行啊。好，因为什么？哎，我问你，你今天画了一个画像，那你一定会画某个样子吗？不会嘛，你可能会画很丑，可能画很其他的各种样子嘛，对不对？我前两天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人在唱 Let it go, Let it go 那首歌， 他怎么唱你知道吗？他用死亡的唱法，结果呢第一秒钟的时候那个裁判就给他叉叉滚出去。对，第一秒钟的时候那些 Amanda 那个裁判就把他要给他滚出去。结果当他唱完的时候全场给他掌声，全场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跟他一起唱。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怎么会有人用这种这么不美的方式在表达他自己？可是他是在那种类似像我们说那个叫什么舞台嘛，对啊，对对对对，那种对 talent 的什么什么 talent 的那种舞台，对。所以你要表达你自己，其实有各种方式啊。所以假如你今天创造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或失败的事情，我问你一件事情，这事情给你没有感觉吗？如果有感觉，那所有的感觉不是最珍贵的礼物吗？因为你可以利用你的感觉做组合啊。所以如果你接受它，你也不会要求别人一定要最好。当你换掉所谓的完美的这种的要求的时候，你发现你是自由的，而且你也给别人自由，对吗？好，如果你今天觉得说你一定要完美的时候，它背后有一个东西，罪与罚，对吗？也就是说你有好多好多限制你的心流量的这个信念在里面，你没有办法让自己自由的流了。好，所以他说在梦中你可能是一件象征符号，可是没有一个晃出四海皆准的象征符号，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提供你人生的答案。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我们都只是参考。好，那因为个人的经验，在个人的经验当中它变化实在太多，的确在梦中会触及你存在的最深的源头，没有错。你可以因为我们的脑波在往下跌的时候可以跌到很低，你可以真的接触到最有智慧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存在的源头。可是不好意思，在那个地方你那个存在的表达还是太个人化了，不能够以一个无意识的意义加注在所有相同的符号上。没有错，你拿到了，可是还是你个人的东西啊，它没有办法变成所有的事情都接准按照这个看到梦到死了就是什么意思？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事，没有事情，没有。因为象征意义对每个人都不同，但是你可以创造自己的象征意义，对吗？我还是在一再强调，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要去做了。好，就是我是一个成功的人，你怎么样让自己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自己觉得是自己是个成功的人，你怎么会朝向成功？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你怎么快乐？对吗？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他说在这个艺术的范围有一个很有用的比喻，艺术家全部都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类的材料，可是呢一个作品伟大一活是取决什么？个人的精彩的独特性啊。你去看那个毕卡索画的画，你怎么会看得懂呢？那你觉得这个不好看吗？哎，不好看，人家几亿买它，几百万买它，
而且他解释的好。有个人说毕卡索先生，我看不懂你的画，他说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啊。好听吗？好听啊。你听得懂吗？答得好。
对啊，那如果你今天是艺术学院毕业的，老师已经告诉你如果做这个素描要怎么做，对不对？如果这个油画应该怎么做，对不对？你有没有被限制住？有啊，你一定会按照什么学院派的做法嘛，对不对？你敢乱来吗？不敢。你敢表现特质吗？你不敢，对吗？但是如果你没有个人性，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前洛杉矶的餐厅只要是广东餐厅卖的东西都差不多一样，真奇怪耶。不会创作吗？对不对？你不会去想换换看吗？失败就算了。我那天跟丁山讲说，我下次蒸蛋的时候我要用高级的茶去泡一壶，等它凉了以后用它来蒸蛋。你怎么知道这不会很好？我就有想法想要去玩玩看呢。对啊，你为什么不玩呢？有那么多的想法，那么多的 idea， 那么多的组合，你又是不玩玩看呢？为什么人家这样你就这样子呢？什么猫猫叉叉就有用，每一家都猫猫叉叉。
那老师，请问那个，我们常常讲那个 denial， 那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哈， 我现在我很胖，那我一直跟我说我不胖我不胖，那这不是 denial 吗？
是由衷的。
不是啊，我接受我的现状，不表示你要你这个跟你是划等线的啊。比如说当你接受这个现状是说我根本就承认它存在了，那我承认它存在我才有可能移动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接受的意思不是我要 deny 它或什么，不是，就是我胖那我就承认我胖，那我知道我胖，我也接受我胖，我这个胖的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问题。你会觉得是问题是什么？因为你觉得胖很不好看，那后面那个东西才对，后面的东西在批判你说我很不好看，我这很不好，我这很人家看不起我，人家会哦看不哦会认为说我好丑，是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变成打两次，一方面就是你一方面又觉得我要觉得我这样很好，可是呢你其实是还是觉得自己不好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一定要装好，那变成两边，那反而是能量在 squeeze 更加强，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啊，我是赖痢头，那我就赖痢头啊，哦，很好啊，我喜欢我这样子啊。我说我肯定我自己，我是说我接受我的现状，但是接受现状的意思，比如说接受现状并不是讲我不移动，而是说我接受现状之后，那我再看现在这种状态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往前走。像很多比如说婚姻上啊，我那一天在跟在电台跟丁山讨论一个问题嘛，哈。就是说我提到说那如果说一个外遇发生在一个家庭里面，那这个外遇已经发生了，对不对？那我们说接受的意思不是说哦好啊那你去外遇啊我接受你外，不是的，而是我接受发生这个事情，那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现状，那我以现状来讨论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我一直在说啊他不应该这样。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卡死的意思，为什么会卡死呢？啊，他不应该这样的，他这个真的很不好了，这个人很糟糕，不是，因为他已经存在的，我以他的存在当我现在的一个参考点，我现在的参考点来看一看，因为这个参考点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也许他有什么问题，也许他有什么难题，也许我有什么难题，那这个之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组配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不换过这一点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啊。啊，那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你接受了你还是可以离婚呢，对不对？你接受了你可以两个来看看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但不表示说接受就表示我同意你去怎么做，没有，没有这个意思。好，不太一样的，这个不太一样的。你接受现状，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事无成，我接受现在一事无成，但是你接受一事无成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哦，你的罪恶感不见了嘛，你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不见了嘛。好，我以现在当我的参考点，我怎么样来发挥我自己？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一直卡死在一个点上，就是，唉，我没有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说他这里提到，他说其实有很多叫做艺评家，然后影评家，他会把。某个这个艺术家的这作品呢、啊，分类在某一个这个类别上了、啊，然后这个画跟那个画的中间有什么连结啊？他们去做一些这样的分析，然后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啊、哦，一样的、啊，你如果去找谘商师哈、哦，他也会给你一个错误的结论，为什么？因为他用他的组织方式组织你嘛，但他不知道你真正内在的信念是什么，你也不见得会跟他说实话。你说实话，也许你说的实话，但是你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会得到一个结论，但是有可能是错误的结论。他相信这些符号是通用的，而且是适当的。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看这些符号，他们必然具有相同的意义，不是这样的哈。他说，事实上，这些艺术家对自己的符号的诠释与他人的符号是毫无相关的。好，那因此呢？艺术家可能会很奇怪，哎，那些艺评家说我那样怎么会是有呢？那解释无中生有。那这个时候，那个耶瑟就有一个注解在这里了哈，因为他是个画家，他说因为我是个画家，所以我对艺评这个东西哈，他说深深有体会。 他说有时候人家说我有某些存在的一个特质是赞赏的，可是他说可是我并没有这样想啊。好，然后他说有的时候是批评的，可是我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又不是那样想啊。他们真的在谈我的话吗？啊，这是这个耶瑟的注解。然后他说就梦来讲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真的知道它的意义。比如说 Amy 做个梦，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可能提供他一些意见，可是他真的是这样子吗？不见得，因为他内在的真实的情感只有他自己知道。好，
我已经知道了。
啊？
我刚刚突然知道了。
突然就知道了，呀，太厉害了。那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呢？有时候碰到事情，真的啊，比如说我那个事情发生，我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那个时候发生过，发生了一件事情，可是很快的我就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你身边的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象征意义都在指着你去看看你的信念。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东西而已，只有你的信念。你的身体好或不好，不好意思，只有你的信念。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不好意思，只有你的信念。你的环境好不好，不好意思，只有你的信念。你不要有那么多太多的批评，不需要，因为你只要看自己的信念就好了。所以这个跟梦一样，他说如果你看到那些告诉你某一个东西的物体代表某个意义的那种梦的这个解析的书，就好像你去接受一个艺评家告诉你那个符号的意义是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对梦感到陌生，原因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你的模式啊。所以无论如何你试着去有意识去估量一个梦的意义的时候，你只诠释这个梦的一个功能的一部分而已，但是真正的梦的真正功能在深层的这个心理跟生理的层面上已经发生了。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记梦的好处是因为白天的事情我们不太容易觉察，可是呢梦呢，因为它是在一种自由运转的状态，它常常会露馅，会把你的信念露出来这样子。所以在梦中的事件呢，它其实影响你整个身体的状态，因而有持续不断的一个治疗作用。我觉得还是 那一件事嘛，你看到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它不断的持续的按照你的状况，按照你的参考点不断在做什么修复跟治疗的作用，表示什么？表示你不用害怕你的人生，你真的不用害怕你的人生，你的身跟心在你放下的时候都被治疗，你自己不知道而已。那不要害怕的意思是什么？努力去表达自己啦。不要害怕的意思是什么？肯定你自己往前走啦。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哈。他说这是来自任何梦的希冀里面所设定的一个心灵情境。你这些心灵情境你是不知道，是你的内在设的啊。而在那个情境中，你自己的问题或挑战获得了解决。你自己无法解的事情，好，我的人生难题，我每天在那边哭，啊，每天在那边流眼泪，我没有办法解决。可是你在梦中，你的梦会去设情境，然后在情境当中你会获得解决，对吗？呀，然后采取很多可能性的行动，然后这些会投射到可能的将来。我们的梦的确是这样嘛，好，它不断有各种不同的角色，所以当你逐渐了解自己信念的本质的时候，你就可以学到自己有意识的目的。现在有没有清楚为什么这样讲的？这里清楚告诉你啊，当你慢慢你观察梦，不是梦这里有什么重要，而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梦跟你的实境它有连带关系，这个创造物它是有连带关系的。这表示什么？你可以用象征意义，用有意识的自己去引导自己往那边走。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专注看看我垃圾桶里面还丢了什么错的东西？好，到了公园，你为什么一直在看那些地上的鹅的大便，然后不会去看风景？对啊，是啊，这有鹅的大便了，对啊，但是看风景好不好？因为你的能量有限，你的感官的接受也有限，所以怎么样让你自己处在一种能够让你能量状态是 高亢的，是有力的状态。好，不要说你今天都饿，然后需要多少食物，先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让自己饱，再来看，因为你要的并不多了，你要的快乐真的不多。如果你今天不要让自己太牺牲了，好，不要永远委屈自己，那么就会怎么样？离开忧虑。我们端午节叫什么？离骚嘛，哈，叫离开忧虑。不然的，你名字都会叫屈，屈也的名字叫屈。所以，如果你慢慢了解信念的本质，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是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的身体生病，为什么？因为它让我看到我信念出问题了。我的人际关系出问题，是要什么？让你看你信念出问题了。好，按你的事业做不好，或者什么东西做不好，那是要看你什么？我的信念出问题了。所以我说，当出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是橡皮擦，是什么？立可白，对不对？它是要更正你现在信念不要往那边走了，因为继续走下去你会很苦，就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哦 ，OK， 你了解你的信念的本质之后，你就学会了有效的应用梦境，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自然疗法之一。有效利用梦境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睡之前，你有意识的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做梦，我希望得到我问题的解答，那有可能你就会得到解答。这是有意识的去看看你的信念。好，那第二个还是那个象征意义的问题嘛，在梦中的很多象征意义它可以带来一个疗愈的效果，而你在人生的象征意义上你还是可以带来一个有效的结果啊。好，所以这就是你 有效利用它的自然疗愈法，而这个并且是在你肉体形成大半发生在其中的内在架构里面。各位不要傻了，你现在所过的人生啊，你的肉体的状况啊，它是你的内在利用这个肉体工具来感受你的感觉而已啦，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你用你的信念去体验你的信念的结果啦。你有一个想法就有一个回应，有一个想法就有一个回应，用什么回应？用你的身体做回应，用你的人际关系做回应，用你的环境做回应。你有这种想法，我看不起我自己，所以我什么地方都让人家看不起我。好，所以肯定自己是很重要的。那应该还有，我们继续下去，把这一集看完。他说在此我要指出一点，就是说好，那我们现在的实际上作业是什么作业？我们的人生只要你坚持走自己路，它就自动会走顺，自动会疗愈，事情就自动会完成。可是因为我们想要控制，所以出问题了，那各方面都 垮了，都败了。那他说事实上我们的医学在做的事情跟我刚刚讲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你用人力的方式想要去控制内在的流量。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些给精神病患服用的药物多少阻碍了梦的治疗的这个功能。为什么？因为那些药物多少会阻碍什么？有一些睡眠的作用吧，然后有降低他的一些蔡斯提到说吃安眠药最大的坏处是你吃下去之后你自己会被麻痹，对不对？然后你的细胞他所知道的实相完全跟实际的实相不同，你的细胞被药物麻醉之后呢，就好像人在吃 drug 那样，它的实相跟实际上实相不同的。你的细胞原来是配合你的信念在运行，对不对？所以你有什么想法，你的细胞是怎么做的，对不对？它完全跟你是一致的嘛，叫人车一体，对不对？好了，现在因为你吃了安眠药了，所以你的细胞的实相它跟你不一致，他知道的信息跟你的信息不一致。你的细胞本来接受你的指挥的，现在因为他吃了药物之后，他细胞的实相不同，细胞的所侦察到的实相不同，就好像你吃了药之后，你看到的外面的实相跟实际的实相是不同。我们吃那个药的时候，药品的时候，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跟我们实际的世界是不同的，这样了解各位知道吗？好，所以 这个的问题它是产生问题了哈。他说这样的话多少阻碍了梦的治疗的这个治疗，不是梦的治疗而已了，因为它根本就是跟你的就你的那个人车一体的那个感觉被分开了嘛。好，那所以呢，有关你医药，我必须要提到一点，就是如果你接受医学的信念，他说那你既然相信了，我不能叫你不相信，因为那已经是信念本质的一部分。他说我并不建议你把医生丢掉，因为你已经相信了，就好像我已经去运动了，我已经知道什么这个卡路里的关系的，对不对？我已经有一些信念在我的里面了，我要移得干净，我还要下更大的功夫了。好，那但是呢，他说身体里面任何化学的不平衡，如果你不去理它的话，它借着一种天然的治疗法，它会造成不平衡的这个内在问题解决之后，它就自然纠正自己了。我们的内在会创造世界，你知道吗？会创造外面的世界让我们去看它，会创造梦境世界让我们去调理它。我们的内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化学的物质的不平衡，会借着任何一种天然的治疗法，比如说音乐治疗法、散步治疗法、梦境治疗法和各种各样的这个天然治疗法，它会把不平衡的内在问题解决掉。好，你听到这个唱慈母歌，那你就突然想妈妈，那感觉流动了，眼泪流出来了，亲情抒发了，然后你的内在问题就解决掉了。透过音乐，你想到很多的图片，很多的感觉，感觉的流动，那就流掉了。它就自动解决掉了。那这个新的平衡这个新的平衡告诉若离说，一个内在的问题解决了。那你看哦，我吃安眠药的时候，内外在因为不联系，对不对？你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对，没有说那边解决，可是你内在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好，那你相信医生，他说你好啊，你去相信医生，要相信医生蛮好的，因为你不能不相信啊。但是问题是什么？身体、心智跟心灵之间就多少有一个和谐性的运作。你不要忘了，肉体、心灵后面的整个能量跟灵感的这个流动，它是一体成型的，它一体成型的。好，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心灵的挑战重新升起，有另外一轮的治疗方式就有节奏发生，你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有问题它会帮你解决。但是身体上呢，如果说借着药物的关系而获得解决的话，你去看医生，是啊，你相信医生 OK 啊，那药物的确可以解决啊。可是身体的信号在内在的燃起当中，一定会得到一个信息说啊，我的内在燃起已经解决了，可是根本没有解决啊。好，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你因为紧张所以胃痛，好了，胃痛吃的药胃不痛了，或者胃做了一些手术胃不痛了，对不对？看起来问题解决，对不对？你的身体也会被告知说，哎呀，我现在的心理问题已经解决，你看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因为身心是一元的嘛。好，但是他这里是用非常有力的方式说，可是根本没有解决。好，然后整个有机体的在这种状态之下没有获得同意。你身体本来就是什么信念的反应啊，你身体在反应你的信念，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是信念跟你的身体的反应不一致的，你被医疗的方式治疗好了，可是后面的问题没解决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当问题以另外一种模式展现的时候呢，而后药物阻塞了心灵疾病的正常表达。好，所以怎么样，你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你的内在问题没有解决，好，你现在胃痛，对不对？下次变成其他痛啊，不一定是胃啊，它是其他方面出现啊。所以一般癌症会什么多发性的，各方面的癌症都起来，你根本治不了它啊。好，然后心灵会去寻找其他的模式来表达啊。所以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人生的意义就是什么，表达嘛。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尽其可能去表达自己，因为你没有表达，他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好，那个地方没有解决，你把它阻塞，你觉得这样修好了吗？没有啊，他用其他方式表达，拉绳子断了绑起来再拉，会不会再断？ 在断，但是 不断在同个地方嘛，因为绑起来那地方很硬啊。好，所以如果其他的方式表达方式，头脑都被阻塞掉了，哦，牙痛阻塞了，头痛也阻塞了，后背痛也阻塞了，全部都把它修好了，那个医生很厉害，全部帮他修好了，然后那么整个身心的关系就变成跟自己完全疏离了，那个身体是机器啊，对不对？那身体不是你啊，他全部被修好，这问题是他完全没有办法表达你的心态啊。然后现在问题是哈，那你自己跟身体变成疏离了，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内在机构被扰乱。本来我今天要举手就举手，对不对？我要投主就投主，对不对？现在我要举手变投主，要投主变举手，我的内在机构跟外在的表达它无法一致了。所以内在的机构被扰乱了，因为什么？那个基本的挑战不但没有被面对，而且一再的被拒绝，给予实质的表达。所以什么东西重要？实质的表达。实质的表达会带来什么？会带来疗愈，会带来力量，会带来什么？明觉跟恩宠啊。那再次语重心长的讲一句话，如果你不要去管它的话，啊，你就呆呆的走吧。然后你不去管它的话，这个实质的表达就会带来自然的解决。好，实质的，只要你不去管它的话，哈，哎，这句话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个自然人，你完完全全在自己的能量下，完完全全在走在自己该走的路上，努力去表达你自己，然后所有的问题会跟着解决。它有一样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涵，第一个意涵就是说，你干嘛去找自己把它还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后面真的有人在呵护你了，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不管成就多大，最后一样是一扫而空，那何不只走自己很快乐的能量的流动方式呢？啊，所以不去管它的话，它自然解决啊。显然在这里，好，他说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你们的社会里面，社会里面呢，你们自己的信念会被纳入考虑。什么考虑呢？他说，如果你不相信自然的治疗法，你自然就会阻碍它的发生。好，在之前。我们会认为说，哎呀，什么民俗疗法，你要去看医生啦，对不对？所以所有的阻碍都会被阻碍，你如果不相信它就不会发生啦。我们在耳外不是讲一个吗？不相信你无法了解了，你不相信赛斯，你无法了解赛斯在说什么啦，对不对？那一样的，你不相信某个人，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啦，你无法知道的。你得先相信他，了解他，你再做决定，我要或不要。那这个情况就好像我刚刚在讲那个接受的那个意思，我接受它，我才能了解它，对不对？然后我再看我要怎么改。好，接受不是说我认命，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接受的意思是我以现在当实际的情况来做创造。好，那如果你不相信，那么它的自然疗愈就不会发生啊，你把它阻碍掉了。还有，如果你不去看医生，那心中又有很多恐惧，就会什么带来更多的恐惧。所以有很多人学身心灵说，哎呀，我现在就是相信我自己能够疗愈，哎呀，我现在不去看医生了、啊。可是你问题是那恐惧并没有消失啊。好，就好像我们说，啊，我要正面思想，要正面思想，然后其实你是什么？给自己两个压力，因为你没有办法正面思想，然后你又不敢去面对这个部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不去看医生，心中又有很多恐惧，然后就引起更多的伤害。所以接受是最重要的。你接受所有事情发生，接受吧，接受。我不是说叫你要认同，我也不是叫你要臣服，我意思是接受它是实相的一部分，它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我就长得这么抱歉，那你一定要我很可爱、哦、我要怎么样，我就抱歉啊，我讲话也蛮抱歉的啊，对啊。 OK， 另外一面来讲，如果你对医药的这个帮助有信心，那么这个信念也会带给你治疗性的好处。你很相信医学哦， 啊，你一点都没有怀疑，你有病就去看医生，还是没有问题哦。问题是说，那这种内在的问题哦，以上的情况只管用到一个程度而已，不会永远，因为你还会再发，因为你的内在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如果你相信医学，而这个医学可以带来信心，可以对你有一个程度的帮助，可是它有一个程度的管用。所以要怎么做？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相信你可以用自然疗愈的方法的时候，你去看医生，同时在心理上下功夫，他就齐头并进的。我一方面看医生，一方面改进我的心理状态，那齐头并进，那么你也好处收到了，而且它也不是只有一个短时间的效果。我一方面看，我一方面改正我自己，这是目前赛事给你最好的建议。他没有排斥医学，但是他可以管用到一个有限的程度，对不对？比如说你高血压，那就吃高血压的药，让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有太难看的现象。可是同时你又让自己的心那放松，那么是不是你的血压会下降？降到一个程度，你就不用吃高血压药了。否则的话，那么他就是不会好吧，他就永远要吃高血压药嘛。好，所以通常这些病自然会被解决的，这只是开我们玩笑嘛。好，你不管什么病，好，通常这些病你根本不需要吃药，通常它会自动会被解决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觉察你的信念，你也不知道什么信念引起的问题，你也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通常它会被解决的。用什么方式解决？用人际关系，用梦境，用你很多感觉去治疗你。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相信，那你有没有自由？如果你一定要 control， 那它治疗不了你吗？好，所以他说呢，不论你做了什么或者相信什么，只因为在你的内在拥有巨大的创造能量，你在出生的时候你就给身体一个自动的调节系统。这就是我说的，假如你是个演员的话，难道导演没有一个脚本吗？假如你下凡，仙女下凡到人间，难道你的内在没有先跟你盖过章吗？所以你的内在有一个巨大的创造能量，以及你出生的时候你身体就自动的有一个调节系统，那你担心什么？好，那同样的，这也适合在精神的状态，不是身体而已，精神也是一样。有时候没有专业性的治疗反而会比专业性的治疗更能解决问题。你精神有毛病，对不对？你不管他就好了。今天听说有一个人跑到高速公路上去练太极拳，台湾的、啊、他说即使在一个好意的治疗干扰下，精神状况仍然会自己痊愈。你去治疗是在干扰，但是它干扰，就算有干扰，它还会自然痊愈哦。那最近的一种新的观念是什么？某些精神状态是由身体的化学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比如说忧郁症，哦，血清素够低啊、哦，补血清素，对不对？他这里提到说，给一些药的确是有改善，血清素给他了，哦，真的有哦。但事实上，这些化学的不平衡并不能引起任何的疾病，也就是你今天血清素低不会引起忧郁症，是忧郁症让血清素降低，但不是血清素降低会引起忧郁症，这是颠倒过来的。好，好，他说，而你对自己实相本质的信念才会引起疾病的，是你的信念引起疾病，不是血清素引起你的忧郁症。好，他说那一类的药物会改善你眼前的状况，但是信念的内在问题仍然必须要被解决。比如说我现在血清素加上去的，可是我就是没有力量啊，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家里有外遇或者是孩子怎么样出事情的，我烦恼到要死，这问题没有解决，我血清素加刀有用吗？啊，所以内在问题没有被解决啊，不然的话另外的疾病会取代之。好了，现在都没有忧郁症了，然后再来怎么样自杀啦，或者其他事情会发生，因为用其他方式 来取代啊。所以当你处处被这种信念，某一种药物或食物或医生提供你答案的话，如果你觉得我有问题就是要找医生，就要找药物，就要找医生的话，只有这些人可以给你提供答案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回过头来看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形成这个问题的。所以围绕 这些问题的话，这些主题的话，你就很难以自然的方式为自己解决问题，但是自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 我今天写的 email 的第一点是什么？不管你碰到什么问题，你要立刻把所有的困难跟问题，不要去指责别人，回过头来看自己是什么信念造成的。你指责别人，别人不会改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的信念造成现在的结果，是吸引这件事情发生嘛。你今天去 看那个反应物有什么用嘛，你要看的是什么，你是什么东西对应到这个问题。好，这个很重要。好，因为否则的话你这边绕了，碰到问题不要去指责别人，不是说他对和不对的问题，那就算全都对了又怎么样，他今天圣人那又怎样，因为你他圣人或不圣人，你的问题仍然会存在，对吧？他都没有问题了呢，你就 OK 了吗？没有啊，你会找新的问题出来啊。所以你要看的是什么，是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啦。哦，所以因此大众都有一个相反的概念，也就是试图容许自己受益于天生疗愈能力的人，必须要面临他自己是不是对的这个疑问的压力。好了，现在比如说你学的赛斯，好了，那我现在有问题，比如说我脊椎痛，我背痛，那我就想试试说用那种自然疗法来试试看，然后你的朋友告诉你说，你笨啦，你要死啊，这样会有效吗？这没有效的啦，你赶快去看医生啦，是不是？你会面临什么极大的压力，疑问的压力。不幸的是什么？当你越依靠外在的方法的时候，你听到的事情越多，然后这些信念越强的时候呢，那么你依赖他们，你就越不相信你自己天生有能力。真的，你越不相信。我们以我们家来讲，我是最健康的一个，那我从来没有什么任何什么问题的，几十天都没有看医生。Not on wood. OK. 但是呢，事实上是怎样？我乱吃啊。我根本就随便乱吃啊，但是我有一个想法，阿拉哪边找要啄就啄啊，随判随。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相信自己的天生的疗愈能力？你经常变得对一种药敏感，因为你自己身体明白，如果接受那个药的话，对这个特定问题就的方法就被切断。哦，这个患了这个病，然后医生会问你说，如果我给你打这个药，你会不会敏感，对不对？那这个答案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敏感？因为你身体拒绝接受这样的治疗。你的身体知道哦，你的身体知道哦，知道如果这个药对他有帮助的时候，那么他的方法就，他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被解决了。那你还去创造新的方法，所以你的身体明白，如果你接受那个药，对于那个问题的特定问题的所有解决方法就被切断了。但事实上，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信念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被自我疗愈嘛？不是有可能的，是一定啊。所以另外一个更严重的病呢，会因此在一种难言的这个情况之下发生。所以当你的身体对一个药物敏感的时候，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某个角度上是好，因为你不可能用药物来治疗你的心啦。所以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自然疗愈是很难达到完全的效果，因为自从你出生以后，你就经常被干扰。你感冒的时候，妈妈会说，哎，来来来，破风鞋啊，三只好刷飘的又老安三，你可能听不懂，三只雨伞飘的有路安啊，你看我都会背，对不对？你说这个有没有进去我的心？有吗？对啊。所以你一出生就被干扰，然后呢，在虽然你在被干扰，但是自我疗愈仍然在运作了。你又被干扰，但是你还是在做。你永远可以借着它带给你现在的肉体活力跟健康。好，但是精神疾病呢，它常常是指出你信念的本质，也就是说那个本质哦，跟别人的信任到底是相同还是矛盾的地方。精神病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的行为不太一样嘛，对不对？那就是他有一个信念跟我们不同嘛。那我们会觉得他好奇怪嘛。如果你看到狗在吃屎，你不会觉得什么奇怪，但他人在吃屎，你会觉得说这样精神病嘛，是不是？但是狗并没有死掉啊，那吃屎的那个精神病的人他也没有怎样啊。我以前看到很有我们那边的那个疯子啊，捡那烂水果来吃，你没看他怎么生病过啊， 他一套跟你不同的训练方式嘛。好，那这些精神病的这个训练系统跟社会的那些系统不同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行为上显出一般人很明显的效果，就好像很多身体的疾病精神病也是一样有危机的哈。你精神病为什么要精神病？因为你内在告诉你说你的精神状态不能够这样子的。好，所以精神病还是有危机没有错，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的话，一个人他有办法解决他自己精神病的问题。因为我说真的，在弗洛伊德那个时代哈，还没有叫精神病这种东西了，这个世界还没有精神科，还没有呀。难道那个时候精神病都要抓到去关吗？不是嘛，哈呀。所以然后他说，即使现在的精神疾病而言，跟身体也是很有重要的关系哈。因为个人对他身体的信念，跟他跟别人的关系，跟时空的关系，跟精神病的关系，所有都是一样的啦。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被化学的不平衡，被这个人有意识的制造出来。好，你看，像精神病人哈，他会创造出很多一连串的幻觉，对不对？他会说，火星人下来了，哦，什么东西来了，对不对？哦，屋顶上有蛇，他创造一连串的幻觉，对不对？好，他说。一个以正常清醒意识不同的化学性被改变了来，才能够支持这种客观性的梦，也就是幻觉。为什么他跟你不一样？因为他有问题嘛。好，但这个问题他会受到疗愈没有错，可是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才看得到他的状态啊。所以你看哦，这是我的信念让我看到不同的东西。当我有精神病的信念的时候，我就会出现跟你不同的世界哦，我就有幻觉，而我幻觉呢会看得很准，而且我的内在呢会创造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化学物质，让我去看到你所看不到的那个东西。好，对一个精神病来讲的话，屋顶上有蛇，你去看了半天怎么没有啊？跟他讲没有，有啦有啦，我真的有听到，我真的有看到，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化学不平衡，他无意识的创造出来一种一连串的幻觉。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支持他的信念。所以你的身体、你的感官、你的一切会支持什么？你的信念。所以你看不到你的看不到，你想不到你的想不到，你看到的都以为是实相，对吗？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我看不到，我这是错的。一个精神病他会创造幻觉，创造一种化学的不平衡，让他看到什么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所以信念有这么重要耶。一个信念既然可以让一个人创造一个化学物质，然后创造幻觉，让他看到跟你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不是事实？是吧？所以他今天解释了好几件事情。为什么药物会敏感？因为你身体不想去接触这样的治疗。为什么精神病会有幻觉？因为他的信念造成这个幻觉。好，而且这个幻觉是很真的，因为他创造一个化学的不平衡。好，那所以呢，他说正常意识他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化学物质去看到这种客观性的梦。重要的是他不管他采取的是精神或身体的疾病，他的选择是有理由，而且是一个自然的方法。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支持我化学不平衡的看到幻觉的自己？因为这是你的需要。意思是什么？所有你碰到的问题，所有你碰到的困难，所有你身体的病症，所有你的抱怨，所有你的委屈，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在告诉你什么？你的信念可以改变了。不然你怎么会改变？如果你都没有问题，你干嘛来读书会？对吧？如果都没有问题，我干嘛来开读书会？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不要装了吧，看一下。
先把自己吧。
对啊。所以我们都有理由，而且是自然理由。人每个个人在他的身体跟精神上都有办法去处理他的。好，所以人的差异性对一个人采取哪一种病， 就好像你在你自己活生的雕像上所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损害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信念出问题；我们人际关系出问题，信念出问题；我们的这个生活出问题，信念出问题；我们的生意做不好，信念出问题。所以你要怎么样？先回头来看自己的信念，先不要去指责别人。好，别人改正了，你没有办法改的；别人吃饱了，你还是饿的。所以不要去管别人，管自己。所以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我那个朋友他怎么样？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管好自己？哎呀，我那个可是他是我亲人，他是怎么样？你管好自己就好，管好自己就好。我跟你讲，我上次讲过，我到台湾买强力胶，那强力胶很厉害，但是卖我强力胶的人告诉我说，你只要连一边就好，两边连不起来的，而且两边才会连到手，你只要自己弄好就好了。好，改变世界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改变自己的信念，你的周围的环境会跟着改。他会自我疗愈的。
我们以正常人，我不是说正常人，就是以我们的，我们看他，我们觉得他有病。那我就不知道他看我们是不是我们有病了。
有可能呢，因为他有幻想。
那你说他怎么去追溯他的信念呢？
他会自我疗愈，他从困难当中会疗愈啊。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因为家里有很大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我会怎么样？来参加读书会吧，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我到了一个困难的时候，我的内在自然会指引我一条路让我去走啊？对，那现在重点是在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他创造他的实相，这个地球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我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我们只要处理各自的问题就好。那我的问题解决了，他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是他的事，而事实上如果我的问题解决，他要跟我连在一起的话，他的问题会跟着解决。绳子如果绑在一起，绑得很紧，只要一个松了，全部都松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我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也跟着解，或者是你根本就会离开了。那假如说我今天一直一个想法说，我解决了没问题啊，我是好的啊，可是他是坏的啊，他坏了，所以造成我不好啊，那这是什么受害者情节？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不可能我创造我的实相啊。那如果我不能创造我的实相，那什么一切唯心造叉叉，对不对？一切唯心造怎么有可能？你受到人家影响啊，你无法做自己啊，你的心没有办法创造任何东西啊，所以别人怎么样你先不要管，所有的问题回归到自己，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都是自己的信念的问题。你一定要先回到这一点，如果你碰到困难，你以为困难是别人的，好，那这个问题永远无解，因为别人不可能改嘛，而且你没有主权嘛，那控制别人不好意思，你永远做不到啊，不是吗？那你就是受害者啊，啊受害者你就没有力量啊，啊你就没有办法改变啊。好，我们继续好了，可以吗？好，没有，因为最重点，最重要的重点在于，如果你觉得你受害，如果你觉得因为他所以你不能怎样，那么你真的没有在看你自己的想法啊。
那精神病人他没有办法看他自己的信念，旁边的人可以帮到他吗？
能做影响，好，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上课，我能做的只是影响。我今天讲了，那你完全不接受，你来跟我打对台，那我会说你对，为什么？因为你有你的看法啊。哦，我对你没有责任啊，但是我可以影响你，那你要不要接受影响？那你自己决定吗？对，因为你只有你可以解释你的梦境，只有你可以解释你的问题，只有你能够解释你的信念啊，我不行啊，我看你怎么样，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我只会问我自己，我为什么创造这个实现在我身上？我要觉察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今天有这个麻烦？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他说好，当你遇到内在问题，当你所有的遭遇 的问题啊，其实都是一个内在问题，而且永远都是建设性的，把你导向更大的成就跟挑战。所以如果你今天的问题很大，恭喜你，你好勇敢，因为 你要导向更大的成就的挑战。而且所有的问题所遭遇的都是内在问题，而且都是有建设性的。所以我今天在 email 写到说，你假如你失败了，你也先好好的去欣赏你那个失败吧，因为那个失败一定带来一些感觉嘛，那些感觉一定可以带给你很多智慧啊，那就算没有看到智慧，那个东西仍然是你的感觉的一部分啊。你去看赛斯，不当人却当狗，对不对？他去投胎当一条狗。你看赛斯，他们这么有智慧的人，他居然去当妓女，然后去当什么教宗，还去养两个小老婆了。生了三个孩子，对啊，那看起来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啊，不是，我们是透过所有的失败在组成我们成功的自己。好，所以假如你真的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迈开脚步，你也不怕失败啊，你也不需要责怪自己啊。好，大部分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太完美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走嘛。路易斯黑也这么说啊，他说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我对自己有很完美的想法，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都很害怕，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就不敢做。他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由罪恶感所引起的一个问题，在肉体上被进行表现出来，变成一个疾病。假如所有的问题都是建设性的，假如所有的问题都是恩宠，所有的挑战都能够带来内在的成就，为什么你那么害怕呢？路易斯黑说，他七十几岁了去学跳舞，然后怎么学都学不好，很害怕。他老师说，你到底在恐惧什么？我看你那么恐惧。他回去想了半天，他第二天跟老师讲说，因为我怕挨揍。小时候如果跳不好会挨揍嘛，可是谁会打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不会被挨揍的，可是他很怕挨揍。所以你就看到说，其实罪恶感是我们所有的问题的最根本的东西。你今天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像那一天有一个同学嘛，他出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儿女还是没有跟他联系，他好伤心。我说你伤心的点到底是儿女没有跟你联系，还是你觉得你没有做好父母而产生出来的罪恶感？这个先生或这个太太不理你，你的配偶不理你，到底你是爱他然后没有他不行，还是你觉得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或女人？是哪一个比较重？你必须要看看所有你的问题当中，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具体的产生一个罪恶感，而罪恶感在肉体上会表现成一种疾病。所以你如果身体有疾病，先去看看你到底产生什么罪恶感。很容易啊，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啊。我自己做不好，不好意思，你不知道对不对？你很有修养对不对？可是你脖子酸痛对不对？你喉咙痛对不对？你表达不清楚啊，创造力出不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提到为什么圣经说人生而有罪，而且罪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罪是什么？离开标的，对吧？所以当你离开你的能量的一个中心的时候，你折化自己的时候，那个罪恶感会产生疾病。那为什么你身体必须要用疾病来表现你的罪恶感呢？我们要回头来看，为什么你的身体会生病呢？为什么你有罪恶感你身体会生病呢？那他自己告诉你，它是一种很大的恩宠。为什么？因为当你身体生病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要去看引领里面去，你去面对并克服这个罪恶感的概念，而那个在你的意识心里面所保有的罪恶感的这个心灵会被解决掉。所以身体永远是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它永远变成一种工具来看看你心灵有没有出问题嘛。身体为什么要维持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为什么会痛？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因为它要让你看看你的信念有没有出问题了。所以你的身体是什么？是你信念的一个指标。你的环境、你的困难、你的创造力是什么？是你信念的一个指标。所以你只能够把它当作什么？你心里面想的事情着色的颜料。你用什么东西着色？关系不好，那你有什么？ 你的着色不好，好，身体不好，你着色不好，你的身体一直在变动，你的环境一直在变动，因为它是你创造力的指标。如果没有指标，你怎么知道你有问题？好，那你认为好像是在某一种健康状态，然后就开始衰退变得比较差，但不是那样的。他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你的存在在肉体上的一种表现，你的肉体只是你存在的一种表现而已啊。好，而这个表现呢，充分的表现出这个土地跟肉体的季节，然后身体以一种非常忠实的方式来还原你自己，身体还原你自己。好了，你觉得你很老，他说当你觉得老年的时候呢，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显示当时身体中的你，包括你进入身体和离开身体的时候，你随时用身体来看自己。好，所以路易斯黑才会说，当他九十几岁的时候，他觉得年轻很多岁，然后身体状况很好。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异点。当然很多的不同的理由，很多人会停止他创造他的身体而年轻就是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老人不好，好啊，不好看，我死了算了，对啊。但是他自己也许有这种想法，很深的想法，但是他不自己不知道，所以他发生意外死掉，他还以为他受到灾难，其实不是，因为他有一个想法是说年轻的身体才是美的。好，因此你对年龄的信念将影响你的身体跟他所有的能力。如果你认为说你年老，你还是可以做所有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例子告诉你说100多岁他可以穿针，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他的耳聪目明，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对年纪的信念直接影响你的身体跟他的能力。好，那如果你变得很重听，好，你听力不好，不好意思，暂停了，跑掉了，等一下。如果你变得很重听，是因为你坚决相信这是会随着年纪而来的。那个创造生命的奇迹那边有提到，女人现在的一个更年期的一个病症啊，哈，他说其实跟大部分的人的这个观念是有关的，就好像女人的更年期哈，现在好像被灌输就是好像到多少岁你就会那样嘛，对啊，但不一定是这样的啦，那跟你对自己身体的信念多少有关的。所以经过你一生各种不同的时期，你相信你自己身体的活动力必须随着年纪而增加或降低，依据这个信念，你的身体就会改变它的化学组成。身体的细胞是根据什么？根据你的心智在运作的。好，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50岁的女人，那你就有50岁的身体，因为你认为50岁就应该这样。那同样吃那些肉跟那些菜，为什么出生的你50岁怀孕，然后生下的孩子就那么白白嫩嫩呢？他为什么不产生50岁的细胞？同样机器出来的，同样一台机器啊，那你吃进去变成你的身体细胞，为什么变成你就变那么老，变成小孩就变那么年轻？你说哦，因为他有基因，他有什么？没有了，你有信念，有信念就这么简单的。所以中国人不是有那种原因吗？就是返璞归真呢，然后返老还童，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
如果我的信念是我 always 25，我就是很坚信我 always 25。我的身体就不会老化吗？
但是必须要把你打昏，然后把你移到那种森林里面，然后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世界，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接受到这些信念的影响，那么你就会25岁就永远就是25岁。你知道有一种鸟哈，它活着跟死，它外表看不出任何的不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族类当中，只要你是老的话，你就可能会被淘汰掉，所以他在死那一刻他才会变老。那我自己在养动物，我很清楚，像养狗的话哈，它的状态都一直都一样哦，一直到死的前2-3天，它才开始变化。那像我看到那个 Discovery 的那个电影啊，那个狮子在它的领域里头，它都很强壮哦， 但是如果有一个新的狮子打赢他，他变第二个，他其实年纪都差不多，对不对？如果没有人打赢他，他永远那么强壮；如果有人打赢他，他很快就完蛋，就衰老，就死掉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该退休了。去看看动物的状态了，然后看看自己。其实我们对信念是有一个，比如说我现在你告诉我说，如果我有一个想法，我二十五岁，我就二十五岁嘛，是的。但是问题是在，不好意思哈，香蕉跟呕吐在一起，你就看到香蕉会想到呕吐。那么你平常接收多少的信息在你脑中啊？你如何让自己是 pure 呢？
我小时候已经被制约了。
对。
可是要改变这个制约。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但是慢慢移动，就好像我说的，你给自己一些象征意义，然后往前走，然后慢慢往前移动。好，就
是那个谭咏麟，香港的那个歌唱家嘛，歌星，他每次都说他的心境就是很年轻，可是现在我看他也是一个年纪已经大了一个明星，所以信念归信念，可是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个 atmosphere。自然就是会受到，
是啊，没错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情体式嘛，那这情体式啊，它其实在你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你在架构你的身体的时候，这情体式已经是你的一个基本架构，基本的游戏条件之一了嘛，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除非你是一个绝对的修行者，那你对自己的心念观察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真的是可以按照你的心创造你的外境，这是没有错。否则的话，因为你心中到底保有什么样的信念，你自己并不知道啊。我那时候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了，那个牧师说：“哈，我告诉你们哈，你们在死了以后，在地狱里面受到的刑罚是你现在学到的东西。”然后他下面补一句话说 ：“Too bad， 你们都已经学了。”哟，太不好意思，你们都已经学了圣经这一套东西，所以你现在已经有这一套了，是按照这一套来审罚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信念在处罚你吗？对啊，这是我那时候去教会里面说，好像是圣经上的东西。我一直想问他这个章节在哪，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去教会的时候，他说啊，不好意思哦，你们已经接受这个观念了，以后你是按照这个观念受处罚的。啊，如果有人就问他说，啊，如果我没有写，就不会做处罚吗？他说的确，你没有这个观念，比如说你先生长在原始森林。里面那些罪恶感，你怎么会被那个罪恶感的观念说处罚？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地沟油了，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都 OK。等到有一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觉得吃那个东西会生病。
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说信念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要移动信念的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用什么方式催眠你自己？用什么方式催眠你自己？你把香蕉跟呕吐在一起，这个看到香蕉就会呕吐，对不对？如果你一直加强你那个美好的信念的时候，到时候它变成会不会越来越深？所以你怎么催眠你自己？当你被催眠的时候，当你心智一致的时候，你的表现就是被催眠那个样子吗？
所以如果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有活力，有年轻的心，有年轻的态度的话，我经常去看那个100多岁可是还是非常鹤发童颜年轻活蹦乱跳的那些人，
你会有帮助啊。对，像我之前的老师90几岁现在100岁了，对不对？我就看他很好，然后我就想说，哎，那蛮对我蛮有帮助的，而且他是50几岁才开始学佛的嘛。
他现在还很好，好厉害。
对啊，至少我还没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啊。但是他50几岁才学的，所以我在想说，那我学赛事这样也不晚了。所以简单的讲啊，他跟你讲说，根据信念你因此改变自己身体的化学组成，没有错，你的确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且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这些原子化学物细胞原子分子，这些组成你活生的雕像，这是没有错，但是是接受你有意识的信念去指挥他们活动。就好像我跟你们讲说，我喝10大桶的 咖啡对我都没有效，因为我还是早好睡，因为我已经建立这个信念了。什么时候建立的？很早，我小学时候、初中时候、高中时候就已经建立了吧。现在你要移动我也蛮难的，可是我把这一套交给你，教你，你会吗？你会啦，你有用吗？没有用，因为 要很深的信念了。
你说我们可以检查我们的信念，可是像我看到我周遭的人，如果他的生命很苦的那种，他活在他自己的信念，他绝对不会认为他的信念出问题。
是他的事，你干嘛去烦恼呢？你要的是单独啊，你要的是连一边，不要连两边。你把这变成两边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一直在打架啊。
没有，因为你在讲这个东西嘛，我就在联想说，不对啊，他好像就是他不会检查他的信念，他就一直活在他的信念里面。
他会自动疗愈啊，不是告诉你会自动疗愈吗？但是假如说他没有觉察的话，他可能时间拉了很长，或者是他可能，但是因为你学到这一套东西，你找到了一个捷径嘛。所以常常会觉得说，真的你接触到赛斯书的这些人哈，有可能在你的人生操作上，他会变成，哇，可能玩一玩，大概就不会再玩了吧？我想，因为没有那么好玩，因为知道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嘛。可是不知道的人，他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啊。如果他相信自然，他也活得很好啊。呀，我跟你讲，学赛斯哈，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回到自己。你如果没有回到自己的话，你两边一起打架的话，你永远找不到的。比如说，我要帮他了，可是他不是我帮忙啊，呀。
不是，除了这个例子外，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说回到自己就是 individual 我们个人的，可是我们是处在一个群体的一个社会，所以比如说我
好，我告诉你，处在群体社会仍然是回到自己，因为社会本身它是根据你的信念去反映你的状态的。比如说虽然有70亿人，可是走到你身边跟你打架的就是那么几个人，但如果有一些人很好，他在你身边，你就觉得哇，这一辈子真的看到的全部都是好人，是不是？你住在耳湾，你就觉得哎，我们邻居都很好，可是你住在当趟，你会觉得说天哪，出去买东西很危险的。但如果你在文章上写说在美国哦，我们出去买东西很小心，那你住耳湾的人说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都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要来美国的时候，就看到一篇文章说，哦，出去外面买东西哦是很危险的，有枪战有什么的。嗯，奇怪，为什么来到美国这么久了，从来没有看到说出去买东西会枪战的。对啊，我以前住哈森达也好，或现在住富勒肯也好，我觉得说好像都很安全，晚上在街上走路都没有问题啊。我甚至有一天我家里全所有的 garage 的门都没开，然后我的那个 van 呢全部的门都打开。因为我太太要拿东西，把这个车子全部都打开，然后开了 garage， 她进去里面忘了关门的。可是里面有很多贵重的东西，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掉啊。
那你是说我们在一个社区里面的那种互动，人跟人的互动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一个团体里面，比如说我们开一个会好了，或是我们要决定一个 decision。
你会选择那样的环境，那么复杂的环境让你去跟这个环境玩。你有很多团体是很单纯的啊，你怎么不会选那个单纯的环境让你玩？你为什么选复杂的环境让你玩呢？就好像你怎么会出生在徽州然后让自己没有饭吃呢？你为什么选择某个长族让你生在那边呢？因为那个你要看看你自己的信念问题。当然你有一个原始的来的一个蓝图，这是没有错，但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回到自己。他告诉你，所有都是你信念所创造出来的结果。所以真正你要过好的生活，去看看你到底对自己有多少不满，对别人有多少不满。如果你一直在批判外面的人，一直在批判自己的话，我告诉你的世界不会好，因为你一直活在一种哦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但是你的生命是美好的。好啊，所有问题它其实在怎么在更正你的信念。好，所以他说我们把它结束掉哈。所以你有意识的信念在指挥他们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启动了你身体的生命的这个他的生命，而所有的伟大的创造力都因为你的有意识的信念在启动。所以当你有意识的信念是很充满爱跟柔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全部的世界都是爱跟柔和。人家讲很多很不喜欢听的话，你会说哎，怎么这么可爱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对啊，他怎么会这样呢，太可爱了，哦，然后保证身体经常反映出你自己所认为的你充满了爱跟柔和，你的身体状况会充满了爱跟柔和，会反映你所认为的自己，然后你的世界会跟着一样好。所以对生命要有信心。
可是这样子的圣人，他比如说他们就是 说 Mother Teresa 好了，她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她为什么要考哥塔，就是印度那么穷的人去，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不要管圣人，你也不要管 Teresa， 好，你要管自己，因为你没有那么，你没有那么。那么极端的势力在你身上发生，然后因为我们常常会不选择我现在信念的这个重心，我常常会来抵触。但是假如说了，假如这个世界你是一个没有用的毛毛虫，你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你完全没有办法用你的想法去创造你的世界，那么你这样来讲的话，那这样比较好吗？没有啊。但现在是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去尝试看看？我们今天提到的哦，我 email 今天刚才那个丁真念了一下哈，我今天提的那些方法哈，我们再把它看一下哈。
可是不是有些人生来他基本的难度就是要做一个？
所以啊，所以这假如说你要认得很好的时候，他就不一定不好啊，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很好的话，你说啊碰到这个人，你说啊我的贵人。他在启迪我，他让我看到事情的真相，那就没有不好啊。所以我这里有七点啦，其实应该不止七点，但是简单来讲就是七点。好，但是应该八九点啦。第一点就是什么？第一点就是你先肯定自己，好，接受当下所有的状况，肯定跟接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定位，好，定位就是把所有的难题回过头来只看自己的信念。第三个是瞄点，就是尽量去觉察我现在是用什么东西对应它的，就好像你在看你的梦境，你做了一个梦，对不对？那到底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好，那人生现在比如说我碰到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打它没用嘛，因为那个是你的信念所造成的，去觉察自己的信念。第四个做校正，也就是说你把有意识的把自己的焦注点移到你理想中的那一点，这就是我们说找象征意义出来。好，比如说我既然可以在梦中因为象征意义而能够把我的身心做修复，对不对？那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难道不能用象征意义让我自己往好处去走吗？比如说我现在要变成有钱人，那么就去吃碗牛肉面，不要再吃阳春面了嘛。哦，那买一壶那就买好一点的嘛，那冰箱不吃的东西就把它清掉嘛，你没有那么穷啊。我前两天看到有一篇文章说哦，告诉孩子说这个粒粒皆辛苦哈、哦、他说扼杀三代这样子啊。为什么扼杀三代？因为你会一直在这个限制之下嘛。好，那时候我也很节省啊，人家跟我讲说要害死你很简单，对啊，只要东西不把它吃完放在你冰箱你就会去吃啊。对啊，
我也受制这个心理很大，很难挣脱哎。
对、啊，坦白说了，今天如果说大家要去吃饭，我付个钱，我一定不会说一句话，对不对？可如果冰箱里面有二十块钱的这个剩饭剩菜，我不会拿去丢掉，这很奇怪的现象嘛。对啊，可那再怎么样，它不过是一二十块嘛。你不要的东西，隔夜东西就清掉了，不要的东西就清掉，没有用的东西就给人家了。好，我们可以回到户主，因为如果你今天要户主，你自己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清掉的话，那么表示什么？你不愿意移动你的信念吗、啊？对，那那个东西的背后是什么？匮乏嘛，对啊，就是那就是我们说回到信念的意思，就是在看这个东西啊。
所以你的意思，只要你周围发生的不顺遂，你都是回到自身去 check， 就是对方给你的是 jealousy 也好、那个，
不管是什么，因为他改变没有用嘛，他改变或不改变跟你何关呢、啊？你明天也许就不认识他啦。我们在这个读书会里面来来去去人多少啊？他明天也许就不来了，更跟你无所关系，他后好或不好。跟你何干呢？
这个团体啊，他就是你就是让他很自由的这样，可是你在
啊，你不能离开那个团体吗？
在那团体里面，你基本上就是
啊，你不能离开那个团体吗？
你离开就不能成长，就看不到
哪有这种事。这是你的信念吗、啊？
你的信念认为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你才会成长。
OK 啦，我们现在讲完了哈，因为时间已经过头了，就是你尽量把你。有的焦注移向你理想中的自己啦，也就是说你要这样做，那你就换一点谷吧，好，换一点苗让你往前走。第五个呢，身心的环境的状况是性位移动的结果，所以你去看人家都对你不好，那就表示你心里还没有移动啊，你就说身体还在病痛啊，不好意思你还没有移动啊， 啊，你的困难都没有解决，人家都对你很不好，不好意思，你还心里还没有移动嘛。所以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环境状态、你的人事状况、你的关系状态，都在告诉你说你心里有没有移动啊？啊，现在大家都对你很好，那表示心里开始移动啊。啊，就是这个检验的哈。那、啊、第五个是什么？去强化它。好、啊，强化它的话，就假如说我是这样，我就尽量去强化它，催眠自己，让自己往某一个心念去走。你可以有意识的走向这一点。那第七个呢？命中，也就是说，我已经知道这一点，我就往这个路上，我就坚持不移往前走。啊，好或不好，我就做我高兴的事了。啊，所以。因为时间到了，我就不多讲了。但是我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值得大家参考了，哈。OK， 好，谢谢。